钟头嘅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11月18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谴责香港政府对示威者使用不合理的武力。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禁蒙面法违宪。香港中环抗议人士支持仍然受到警察围困的理工大学示威者。此外，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俄罗斯民主大倒退，东欧地区忧虑民主制度未来。这个同是二战结束之后有关的，尼科里斯基是这样讲。他说包括前东德在内这些国家未能够好像前西德这样认真清算二战内纳粹法西斯的历史，不单止这样，好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二战中他们甚至是轴心国一员，是纳粹德国的盟友，很多人未有反思。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一位高阶官员表示谴责香港政府对示威者使用不合理武力，并且敦促各方避免暴力行为，展开建设性的对话。香港警察在11月17日包围香港理工大学，并且对校内的示威者发射水炮、催泪弹以及橡胶子弹，示威者则是以砖块、汽油弹亦是钢珠等是还击，一直是到18号的清晨，双方仍然是对峙当中。一名的美国高层官员仲指出，就如同特朗普总统先前所讲，美国是希望北京当局兑现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保护香港自由、法治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有香港市民试图前往理工大学支援被围困的示威者，他是遭到警方的拦截以及是逮捕，人数至少有100人。香港高等法院在18号开庭裁定紧急法在危害公共安全情况底下使用违反基本法，而禁蒙面法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超乎合理的需要，因此是违宪。香港政府在日前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引发了24名的泛民主派议员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提出司法复核案是审理申请。申请方是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绕过了立法会，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立法，令到立法程序失去了透明度，违反了基本法，并且紧急法对于立法亦都没有客观的标准，更加无条理规定如何检讨相关的订立法例。香港政府代表真的强调紧急法并未有与基本法抵触，禁蒙面法的立意是在这里拯救香港市民以及恢复社会秩序。香港中环在星期一中午再度举行快闪屋抗议，上班族走上街头，而在当日高喊着口号上星期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变成为是救学生、救理大，表达对仍然是被警察围困在理工大学校园的抗争者的支持。中环这次的午餐抗议活动在上个星期已经举行了5日，而在今日中午大约12点半，上班族是开始走到北角街和干诺道中的十字路口，有人呼吁站在天桥上的人下来是帮忙堵路，有人亦都举起了美国国旗，要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不过今日主要的口号仍然是救学生、救理大，由于理工大学示威者日前和警方的激战之后，大学的出口被警察封锁。参与抗议的黎女士说，政府一再迫害大学生，令到她是非常之愤怒。
所以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救到他们，我只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用群众的压力，希望他可以听到我们的讲话。
警察在2点多是到场驱赶聚集的人群，抗议人士亦都是逐渐散去。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抨击说，中国首艘的自己建造的航母星期日11月17日通过台湾海峡，是要在台湾大选前恐吓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在17日发推文说，就在蔡英文总统宣布他的竞选搭档 总统大选进入高潮的时候，中国解放军派遣他的新型002型航母打击群是进入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意在是干预台湾的选举，选民不会被吓到，他们会在投票站对中国说不。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国军运用联合情资系监侦系统，全程派遣战机以及船舰，完全掌握监控以及应处，确保国家安全以及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是要民众可以放心。蔡英文11月17号宣布，他是挑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为他的总统大选的副手。赖清德曾经自称为是务实的台湾工作者。今年6月25号，中国辽宁号航母曾经通过台湾海峡，而美国海军的舰船亦都是舟楫性感在台湾海峡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其中加拿大、法国的舰船亦都在今年曾经进入过台湾海峡。在巴格达一座主要桥梁星期日是发生新的冲突，一名伊拉克示威者被杀，另外30多人受伤。示威者现时控制住三座穿越底格里斯河的桥，他们通往伊拉克政府所在地防守坚固的陆区。抗议活动从巴格达扩散到伊拉克南部以及中部的其他城市，全国各地的示威者正在封锁道路，扰乱商业活动。伊拉克安全部队对大多数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使用了实弹、催泪弹以及是云原弹，炸死了320多人，数千人受伤。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标志性圣马尔广场在星期日关闭，因为严重的洪水继续影响着这座城市。威尼斯的洪水在星期日是达到 1.5 米，仅仅是比上星期二的 1.87 米低，这个亦都标志着威尼斯50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潮涨的时候，水深将会达到 1.1 米，这个城市以其迷宫般的运河而闻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理工大学攻防战的第三日，学生会会长指抱必死心态来到对抗。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外警民激烈攻防战在今日星期一持续到去第三日，续有几百名学生和示威者留守。理工大学学生会处理会长胡国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星期日的理大攻防战和之前反送中运动的警民冲突不同。理大的示威者面对警方的水炮车和锐武装甲车，是抱着必死的心态去对抗，寸步不让，以致可以死守校园。胡国云坦言，警方四面围困理大留守者的做法，企图消磨留守者的意志，反而激化留守者背水一战的决心，用更加激烈的方式去反抗，担心可能流血收场。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理工大学警民攻防战第三日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张副主任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香港理工大学警民攻防战在今日星期一持续到去第三日，目前校园里面的最新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张副主任，其实现在我的位置就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个出入口的位置，那里这个是连接一条是行人天桥，天桥下面有一条行车天桥的。其实大概是十几分钟之前，就有一些抗争者他们就是用在行人天桥上面游绳的方式，是游绳落去这个行车天桥那里，再有一些意在的电单车司机是将这些留守的抗争者是载走，和学生是载走。但是呢已经被警方发现了这一个的逃生出口。现在我们都听到很多的砰砰声的一些的，就是警方是不断是向这个的行人天桥的位置呢是施放催泪弹和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子弹。现在气氛是非常之紧张，现在学生已经是停止了游绳，还有有部分游绳了落去这个行人天桥的行车天桥的一些的学生或者示威者呢都已经是退守化，听到很多很多的子弹声，还有这个也都有看到火光红红的一些 的场面，可能有些的抗争者可能是会掟翻一啲嘅燃烧弹落去咧，同警方系对峙。咁而家咧气氛非常之紧张。咁你都见到咧有一位嘅人士咧，佢系跳咗落去呢个嘅车路上边， 咁啊，而家係走翻嚟校園裏邊，你睇到有呢個嘅燃燒彈掟咗落去馬路嗰度，就同警方對峙，而家亦都係發生咗一輪相當之激烈嘅衝突嘅。咁因為聽到咧，其實大概喺晚上邊七點鐘左右啦，亦都睇到咧即係都聽到有啲嘅抗爭者咧就話喺九龍啊各區啊，包括喺紅磡啊、尖沙咀啊，有好多唔同嘅市民咧，同埋一啲嘅示威者咧，已經係用唔同嘅方式咧，去四面八方咧，係企圖咧係攻入去呢個理大嗰度咧，係幫留守嘅一啲嘅抗爭者咧，係離開校園啊，希望可以做到好似較早前咧係中大校園留守者咁樣，有好多係可以和平退場。我睇到咧，而家又再次咧係掟咗燃燒彈落去馬路上面，有一啲嘅火光紅紅嘅情況出現咗。咁而家情況係相當緊張嘅，咁唔知道咧今晚呢一個嘅攻防戰係話可唔可以真係突破到警方四面八方嘅封鎖？因為警方已經講到明，就係話凡係從理工大學出去被拘捕嘅任何人士，都係咧係會咧控以咧呢一個最高刑罰，可以判監禁咧十年嘅呢一個嘅暴動罪嘅。咁所以咧，其實而家留守嘅學生同埋抗爭者咧，係非常之有一批咧係非常之熱切咧，係希望咧可以咧係逃生出去咁樣嘅。咁另外留守嘅咧，都今晚咧都係抱咗一個決心咧，係要咧係即係反攻出去咁樣嘅，希望咧今日咧校園裏邊咧所有嘅人士咧都可以離開呢個校園嘅。咁係而家現場最新情況咧就係咁啦，張富傑嚇。
咁上個禮拜11月11日開始喺理工大學校園留守嘅理工大學學生會處理會長胡國雲認為，理大警民攻防戰同埋反送中運動其他嘅警民衝突，究竟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地方咧？
係咁，理工大學學生會處理會長胡國雲星期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其實就係由上個星期一，即係11月11日大三罷嗰日咧，就係開始已經留守喺理工大學嘅校園裏邊噶啦。佢話咧，當時咧有學生係咧係希望咧係守住咧校園外邊嘅紅磡海底隧道出入口嘅天橋，就咧以雜物咧係堵塞呢個隧道嘅出入口嘅交通樞紐，希望咧係以呢個方式去迫使咧香港政府係回應示威者嘅訴求。而當日咧係警方咧係驅散天橋上面嘅學生同埋示威者嘅時候咧，亦都爆發咗一輪嘅警民衝突。而當時咧理工大學啊成為咗反送中運動超過五個月以嚟咧第一間咧係被警方施放催淚彈入校園嘅大學嚟嘅。胡國文就話，警方對大學生咧係有莫名嘅敵意，而大學生對於有外來嘅力量去入侵校園咧，一定係會企出嚟去對抗。而呢一次嘅理大警民衝突嘅攻防戰啊，由上個星期六開始越演越烈，當中亦都包含咗係反送中運動自六月初以嚟香港人對警方嘅不信任同一啲嘅憎恨噶。胡國文又話，星期日嘅理大攻防戰同之前反送中運動嘅警民衝突唔同，主要係由於示威者已經具備咗一啲可以對抗水炮車同埋鋭武裝甲車嘅武器，包括係弓箭啦，同埋燃燒彈等等噶。而最重要嘅就係理大嘅示威者係抱住必死嘅心態咧去對抗，寸步不讓，以至可以咧係幾度咧去擊退咗呢個水炮車同埋鋭武裝甲車，可以咧係死守校園噶。睇下胡國榮係點樣講。
即係其他地方可能其以往嘅一啲衝突，就係見到水炮車或者見到鋭武嘅一啲裝甲車，其實未需要開炮，啲人已經會向後跑。但係呢度嘅手足其實已經係具備咗一個同呢啲武器對抗嘅一啲嘅武器啦。呢個第一點。然而更重要嘅就係同呢啲武器對抗嘅心態。呢、這個心態其實唔容易建立，即係好老實講，即係衰啲講句，汽油彈你有原材料就做到嘅。但係你要有一個必死嘅心態去對抗呢一樣嘅政權嘅武器，係代表住其實你對於你嘅未來係失去咗希望，係代表住你對香港嘅前途係極度之咁不滿意，先至會好似昨晚嗰啲手足一樣，盤條命出嚟同你搏。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呢件事或者呢個衝突唔係一朝一日建成嘅，而係好似一個壓力煲咁樣，到昨晚就一次過將佢爆發曬出嚟。
咁理工大學學生留守喺校園，究竟有啲乜嘢嘅特別嘅象徵意義呢？
係咁，胡國雲表示，留守理大校園最主要嘅意義就係守住紅磡海底隧道嘅交通樞紐，迫使咧係港府回應反送中運動嘅五大訴求。而喺五大訴求咧未得到港府全面回應之前，留守理大校園嘅學生同埋示威者咧都係唔願意離開㗎。胡國雲又坦言，好遺憾咁樣，原本由學生同埋示威者 佔領的幾條天橋咧，而家已經守不住噶啦，仲導致咗咧好多嘅學生同埋示威者咧係受傷。但他覺得最核心的價值是要去守住一顆和一個政權抵抗的心，為自己和為未來的一代的香港人去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再聽聽胡國榮是怎樣說。
我覺得更加核心的價值就是要守住一顆要去和這個政權抵抗的心，要守住一顆永遠不會妥協的一個心態。我們不會投降，我們不會棄，我們不會開成棄械投降。投降就是代表著我們放棄了我們的訴求，我們放棄了我們的堅持，我們令到這個瑕目不仁殺人的政權去繼續做下去。我們不能夠做到這件事，我們為了自己一代，為了未來一代的香港人，我們做不到，所以我們決定拼上生命去繼續堅守這個地方。
外界擔心目前警方四面圍封理工大學校園出入口的做法會不會造成人道危機呢？目前留守在校園的學生和示威者面對的是什麼的困局來的？
是的，胡國榮就說留守校園的學生和示威者面對著醫療和缺乏物資等各方面的人道危機。醫療的危機方面是包括了，因為星期日的時候警方已經宣布了，就是說任何人士協助這個就是理大的學生都算是協助這個暴動的，因為警方已經定性了昨天理工大學校園攻防戰是一個暴亂的行為的。所以其實有很多的義務的醫護人員都在這個情況之下就不敢再留守在這個理大的校園裡面，以至於有部分的受傷的同學或者是示威者，他們都得不到是及時的一些的適切的醫療的救護。而在物資的方面，除了是可能是食物和食水是可能不夠即是這個源源不絕的供應之外，其實也都是擔心甚至是替換的衣物都可能是會不夠的。因為其實譬如好像說是星期日的攻防戰那樣，其實有即是警方派出了兩部的水炮車兩面夾攻的，所以其實就是很多的已經是染藍了即是染上了藍色水炮車水的胡椒水的一些的學生或者示威者，他們都需要很多的替換的衣物的。不過胡國榮就強調，警方四面八方地去圍困理大校園的各個出入口，甚至是明言只要踏出理大校園的人都會被拘捕和控以暴動罪，最高可以被判監禁十年。他認為警方這樣的施壓都是缺乏了第三方的調停，擔心可能會引發學生和示威者背水一戰的決心，造成恐慌性和心理上的人道危機，出現流血收場的結局。聽下胡國榮怎樣說。
這裡裡面的人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心理壓力，就是走定不走。但是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即使走你都走不掉，走了都是碰暴動十年的時候，其實很容易會激發起一種叫做背水一戰找條命出來做賭注去搏一波的心情。這個不就是那個導火線咯。其實那個人道危機不單只是從物理上物資上，也都是從一個心理上去蔓延的一個的恐慌的一個情況。到最後可能雙方的情緒已經是不再是普通人能夠控制到，到最後可能任何人出來任何事件發生了都不能夠阻止這些流血的事情發生。那這一件事是絕對不樂意見到，即是作為理大的學生，我不希望見到有任何一個同學仔受傷，也都不希望見到有任何一個香港人受傷，但是香港警察就正正向著這個方向推進。
有不少的中學生都參與留守理大校園的抗爭，甚至走到最前線。這些前線的衝衝子會不會擔心個人的人身安全呢？他們希望爭取什麼？是的，
15歲就讀中學三年級化名亞希的理工大學留守示威者，星期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就表示，他6月初已經是透過社交媒體等等的途徑去關注這場的反送中運動的了，而到了3日之前就參與留守理工大學校園，第一次是走到最前線成為衝衝子。他就說站到最前線已經是中過兩次催淚彈，是直接這樣打到他的手指和手臂造成了一些瘀傷的了。其實他坦言其實都會害怕的，但是他就說堅持下去是因為更加害怕如果失手就會令到整場的反送中運動都失敗，他希 望咧系冲到尽，争取咧香港咧唔好变成中国一个普通嘅城市，继续享有一国两制同埋言论自由噶。听下阿希系点样讲？
民主，系啊，同翻以前一样咯，一国两制咯。
即系你觉得已经冇咗一国两制？
慢慢冇咯，唔系冇咗。
嗯嗯，
即系好似。如果呢個條例通過咗嘅話咧，即係好多跟住嘅法例一齊嚟咯，即係漸漸被中國大陸同化咗，唔想睇我咁樣。
咁啦，泛民主派20多名嘅立法會議員就理工大學嘅事件作出咗聯署緊急呼籲嘅，佢哋嘅主要內容又係啲乜嘢呢？
系咁，20多名嘅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啊，理大嘅冲突已经僵持咗两日，警方强硬嘅围捕包抄策略导致咗局势持续恶化，并且系扩散到咧香港各区噶。泛民咧系作出紧急嘅呼吁，包括要求同特首林郑月娥紧急会面，为局势降温，谋求事件尽快平息。警方咧系需要立即停止包抄理大校园、围捕示威者，并且系撤离现场。为所有在场人士让出通道，俾佢哋和平撤离，并且系尽快咁样释放所有因为理大事件而被捕嘅人士，可以咧为事件咧即时降温。而现场有唔少啊未成年嘅人士，亦都有唔少嘅社工咧正系协助佢哋。佢哋泛民主派就促请警方唔好阻挠，俾佢哋可以平安咁样离开，俾所有伤者尽快得到救治，唔好因为警方嘅行动而延迟咗送院治理。泛民亦都敦促警方系恪守人道精神噶，张富杰。
咁警方方面咧，就理大事件又作出啲乜嘢嘅呼吁啊？
系咁，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星期一喺警方嘅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呼吁喺理工大学校园里面嘅示威者放低武器，立即投降。佢又话，所有走出理工大学校园嘅人都会以涉嫌暴动罪拘捕。卓孝业又表示。星期一朝头早已经有人啊有秩序咁样步出理大校园，警方系以索带去处理，并且咧带到安全嘅地方完成拘捕行动。虽然用警方系相当克制，希望以和平嘅方式去解决。而被问到会唔会使用同中文大学冲突当中相同嘅处理手法嘅时候，卓孝业就话喺理大校园里边嘅示威者系一直寻找机会冲出校园进行破坏。卓孝业又呼吁示威者如果有低温症或者是受伤，应该立即是步出理大校园。他重申不会阻挠伤者受到医疗照顾。卓孝业又表示，现在在理工大学校园里面有不少的武器是会燃烧和爆炸，如果警员走入理工大学校园里面是会相当危险，同时如果攻入去理工大学校园的话，也都会导致双方是有伤亡的危险。他强调警察是暂时没有计划攻入理大校园，他又认为当中是没有迫切性的。张富杰，
谢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洛杉矶香港论坛在上个礼拜六和昨日星期日11月16号和17号举办了声援香港的系列活动，从漫画去看社运，著名香港政治漫画家专子漫画展，以及香港怎么办的讨论会，漫画家专子、香港律师和政治观察人士桑普、台湾送中法案关注组即创办人何永彤都出席了今次的讨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日下午，大约200人参加了由洛杉矶香港论坛在洛杉矶天普市举办的香港怎么办讨论会。台湾送中法案关注组织的创始人、学生何永彤、香港著名律师和政治观察人士桑普，以及香港著名政治漫画家专子，在讨论会上面以各自的方式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和支持陷入困境的香港。 洛杉矶香港论坛话，香港理工大学呢个周末嘅火爆场面升级，同双方对峙嘅10万火急，证明香港嘅局势已经千钧一发。何永彤话，从2003年嘅23条、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到今年嘅5大诉求，就系香港局势发展嘅来龙去脉。漫画家专子对美国之音话，关键是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他加入了 WTO 之后，整个经济状况发生改变，经济实力提升，从一只小猫变成一只大老虎，变成他过去讲过的话可以一笔勾销，越来越不重视过去签署的条约。专子话，香港人现时应该一方面要坚持获得港人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亦都要耐心等待大陆内部情况发生变化，希望它有所改善。如果内部没有改善的话，大陆是不会被香港人真正普选的。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抗争了5个月，为什么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一是国际施加的压力还不够，他们希望这个信息传递给全世界，尤其希望美国将对中国的政策逐渐从贸易战转变为人权外交，真正将人权议题摆到台上面，这个既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拥抱，亦都同香港人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追求相契合。香港人其实是在这里为美国人当子弹，如果他们对中国的锐实力一点都不警醒的话，今天是香港，明天就是美国，甚至全世界。桑普说，希望将香港现有的困境和大家分享，目的是和本地关注香港的所有华人以及所有美国的同道分享现时的状况，希望大家伸出援手，希望在这个社区将香港争取自由的精神发扬下去，这些不单只是为了香港，也是为了本地的社区。这次讨论的前一日，洛杉矶香港论坛在洛杉矶中国城举行了漫画家专子的政治漫画展，展出的近100幅作品围绕香港的政治议题，从主权移交之前到现时的5大诉求，回顾和总结了香港人权的层层的剥落，从选举权的缺失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认同自由的压缩和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强制灌输的等等。专子对美国之音说，他拿了过去几十年创作的漫画的一小部分到几个城市开展览，令到知情者和不知情者都看看香港过去几十年从主权被移交之前到现时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的发展。专子说，除了漫画本身之外，还用简短的文字来到说明香港过去几十年面对的尖锐问题是在哪一个方面。相比之下，早期的中港冲突仍然比较温和，香港人的方式主要是游行和上街抗议，遗憾的是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都认为这些构不成什么的威胁，所以一直用拖延的手法来到对付香港人。前来观展的利兹卡特对美国之音说，就是想支持香港的运动，觉得跟良心有关，香港爆发百万大游行的时候，他正好去参加学术会议，感动了，觉得大家为了香港，为了自由，愿意奋斗和上街。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专栏作家吕炳权在专指漫画展览的导言之中说，香港的成功有赖于他背后的制度以及不断推动香港进步的香港人，香港人重新定义了香港。专子生长在香港，以时事政治讽刺漫画闻名，作品多见于文报、苹果日报和一周刊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所使用的广播频率在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第二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重复多次，第一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第二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而 Twitter 推特户口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面书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美国之音中文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重复多次，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推特户口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繁体字 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的。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朝野呼吁香港理工大学警民冲突事件和平理性去解决。香港民众对部分驻港部队军人走出军营表达不满和担忧。台湾国民党和亲民两党正副的总统参选人今日登记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理工大学从11月17号开始爆发激烈暴力冲突，警方在彻夜包围理工大学校园之后，18号黎明前突袭进入了校园，并且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台湾朝野都是对香港的暴力冲突是作出了反应。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呼吁香港各方冷静克制，保障校园以及学生的安全，避免造成人道危机，以及加深社会的伤痕。而国民党则是在同一日11月18号亦都较早之前亦都呼吁香港坚守自由民主人权价值，作出了不要消耗香港的性命。在位于九龙塘的解放军驻港部队部分军人以清理道路为名走出军营之后，一些的香港市民表达了不满，亦是担忧。他们认为这些的驻港部队军人的做法违反了香港基本法，是使到目前局势完全失控的危险行为。在11月17号星期日的下午，千多名的香港市民前往位于中环的遮打花园参加愿你荣光归香港和平集会，对警察过度使用暴力表示不满，并且呼吁政府接受香港人的诉求，以政治途径系解决纷争。集会是在当日的下午三点半左右开始，市民是首先是为此前是去世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洛默哀一分钟，随后有牧师亦是诗班在主席台上领唱圣经诗歌，会场内外有人用扬声器播放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对于部分解放军驻港部队军人星期六走出军营以自发名义上街清理路障的行为，不少的香港市民表达不满，亦是担忧。从沙田特意赶出来的参加集会的周先生就气愤地说，解放军出来他们为什么事出来，他们都未有经过香港政府允许就走了出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竞选拍档余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以及竞选拍档张善政在11月18号星期一上午分别前往负责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官方机构中选会，完成了登记手续，正式称为是台湾2020总统候选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副总统人选余湘陪同之下，11点前是抵达中选会登记参选。宋楚瑜在完成登记之后表示，他说这一次参选是44年以来选举路的最后一段的路，充满感恩以及是自信。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则是随后在11点30分是和副总统人选张善政亦都到到中选会是登记。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会在星期一11月18号发布针对华为的90日许可延期，允许美国企业继续和华为进行业务的往来。路透社在上个星期五曾经报道说，预计最初的延长期为两个星期，更长的延长期正在研究当中，但是由于一些的监管障碍而仲未是最终确定。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的计划在周末有所变化，现时决定将临时延长期限延长至90日，和8月份的时候是决定是相同。中国在星期日是11月17号证实，内蒙古有报告一宗确诊鼠疫病例，之前中国卫生官员表示爆发鼠疫的风险是很低。新华社在17号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双黄旗白音塔立苏木采石场一名工人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就诊期间反复地发烧，经过专家诊断为腺鼠疫确诊病例。根据报道，这名确诊鼠疫病例的男子今年55岁，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在采石场剥食过野土，之后是感觉身体不适就前往就医，目前该个病患已经是被隔离。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鼠疫耶尔森菌系所引起，是一种是动物原性的细菌。被认为是亲中的斯里兰卡前国防部长拉贾帕克萨星期日11月17日赢得了斯里兰卡总统大选的胜利。拉贾帕克萨的发言人说，在17日的选举当中，拉贾帕克萨是得到 53% 至 54% 的选票，从而赢得了斯里兰卡总统大选的胜利。他的竞争对手52岁的执政党现任住房建设与文化事务部长普雷马达萨宣布败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贸易协议仍然有变数。专家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议对中国来讲很重要。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上个礼拜五就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两国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提振了股市。不过有贸易专家指出，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于达成协议。美中贸易战推动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最近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议达成共识。尽管美国官员将它称为低质量的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这种协议对中国以及全球贸易体系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做出了美中接近达成贸易协定的表态之后，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亦表示，美国很有可能与中国就一阶段贸易谈判达成最后协定。罗斯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双方在协议的细节上取得进展，两国的谈判人员星期五通电话继续谈判。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一直影响着美国股市的走向，谈判取得进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半导体行业的领头者实用材料公司的强劲收益提振了投资人的信心，促使美国主要股票指数星期五大幅走高。不过分析人士告诫说，接近协议并不等于达成协议。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担任过代理副贸易代表的卡特勒日前在推文之中说，如果一方误读对方过高的估计自己手中的牌，提出更多的要求，或者在最后一刻反悔，都会导致谈判脱轨。一些专家认为，投资人不应该过度关注美中贸易谈判，而更应该担心中国经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几十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在美中贸易战以及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和其他14个亚洲国家11月初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峰会上就一项贸易协定的条款达成共识。这个全称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定，认为是目前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涵盖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星期五在对媒体举行的背景吹风会上被问到这个协议的时候说，它是一个低质量协议，尤其在劳工和环境标准方面，它甚至不包括数码方面的东西。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与金融学教授王益平认为，这个协定无论是对全球贸易体系还是对中国本身来说都是很重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中国来说现在尤其重要，因为全球的贸易体系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和其他14个亚洲国家和经济体签署一个协议，第一是保证亚洲还是要坚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这个对中国的增长很重要，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开放度很高，在大国经济中可能是最高。这样有一个这么大巨型的市场，起码是在周边国家保持一个开放的体系，他觉得非常重要，同时亦可以鼓励中国进一步开放。担任过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王益平教授说，在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国家亦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的处境会更加困难。参与过美国多项贸易谈判，并且代表美国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卡特勒认为，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定谈判的结束，亚洲的贸易格局正在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在他看来，这个协定虽然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弱一些，但是仍然是有意义。他还指出，这两个贸易协议的一个共同点是，美国不是其中的成员，在其他国家享受这些贸易协定带来的好处时，美国只能够在这里看。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退出奥巴马总统任内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的其他成员在美国退出后达成了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对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否被中国提供在区域经济中发挥影响力的问题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我们还等等看。但是这位官员说，对于某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正在寻找通往北京的一带一路单向收费公路的替代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柏林围墙倒塌30年之后，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施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不过民主体制在当中的很多国家目前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但尽管如此，很多东欧国家仍然对象征冷战铁幕崩溃和共产主义垮台的柏林围墙倒塌感到欢欣鼓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11月9日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日前夕，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雅达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更多的俄罗斯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访者对这个重要历史事件没兴趣，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更负面看待柏林墙倒塌，持这个立场的人数从10年前的11%上升到今日的18%，支持柏林墙倒塌的人数相应大幅减少，从2009年时的63%减少到今日的43%，有超过一半，大约53%的被访者说，他们对柏林墙倒塌这个历史事件仅仅有轮廓性的了解，更加有12%的人称第一次听说。有俄罗斯媒体最近在街头采访人对柏林墙倒塌30年的看法，有人庆幸铁幕崩溃，有人为两德统一感到欣慰，但是亦有不少人批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卖国家利益，从东德全部撤军，使俄罗斯失去影响，造成后来北约东扩。而同时，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本月初发表的一份民调说，柏林墙倒塌30年后，东欧国家更多民众担心民主制度的未来，对政府和主要政党持怀疑态度，亦不信任当地主要媒体。这份由民调机构 YouGov 对保加利亚、德国、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7个东欧国家民众的访问报告显示，有51%至61%不等的多数被访问者感觉到民主体制正在遭受威胁。保加利亚有3/4的被访者问，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波兰和德国分别有1/3和1/5的人认为在他们国家选举既不公正亦不自由。7个国家的被访者还认为当地的言论自由、法治社会和民众的抗议示威权利正在遭受打击。但是即使如此，民调亦显示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相信他们通过更积极参加公民社会活动，能够影响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实现积极变革持乐观态度。在柏林墙倒塌前夕，1989年的春季和夏季，波兰举行了反对派团结工会与执政共产党的圆桌对话。在稍后的大选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上台执政。跟着下来，匈牙利开放与奥地利边界，大批东德民众绕道捷克斯洛伐克，经匈牙利和奥地利前往西德。柏林墙倒塌之后，在当年秋季，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天鹅绒革命，共产党政权垮塌，捷克持不同政见作家哈维尔上台执政。同年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夫妇在民众示威中被推翻，稍后被处决。 柏林墙倒冧两年之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都已经加入北约和欧盟，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苏联解体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柏林墙倒冧之后，东欧地区与俄罗斯推动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但是今日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被普遍批评民主大倒退和专制抬头。俄罗斯更在2014年因为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而广受制裁和批评，很多人同样担忧东欧地区的民主体制正在遭到侵蚀。今年夏季，捷克首都布拉格20多万民众上街抗议总理巴比斯腐败，要求他下台。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他所领导的执政党被人批评大权独揽和蚕食自由民主体制。波兰在1989年东欧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波兰还被认为是今日东欧政治和经济的带头，但是波兰社会近年来亦出现了针对执政的右翼保守政权的抗议活动。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俄罗斯民主大倒退，东欧地区忧虑民主制度未来，这个同二战结束后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地区没有清算和反斯纳粹法西斯历史直接相连，东欧地区因此在今日付出代价，他说。
Также как вот с эт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много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что не было вот важного.
尼科里斯基说，包括前东德在内，这些国家未能够好像前西德那样认真清算二战纳粹法西斯历史。不单止如此，好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二战中，他们甚至是轴心国一员，是纳粹德国的盟友。很多人没有反思为什么在经过一战的悲剧之后，希特勒能够很快在德国执政爆发二战。俄罗斯历史学家穆列钦说，今日德国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势力在前东德地区都拥有支持土壤。他说，二战结束之后，西德知识界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后，到60年代，西德年轻一代人开始反思历史，质问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为什么当年能够被纳粹上台执政。穆列钦认为，在共产党执政的东德和其他东欧地区，法西斯纳粹仅仅被肤浅的理解为穿着制服的党卫军士兵，但是法西斯纳粹和共产党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一党专制、迫害和镇压异议人士、重视宣传和没有新闻自由。如果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地区好像西德那样清除纳粹法西斯污垢，这个会使当年执政的共产党面临尴尬处境，这个就为东欧地区今日出现的这些政治气氛埋下伏笔。穆列钦认为，德国人仍然感谢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冧时没有下令苏军出兵，比较过去的西德和东德，今日的德国对待俄罗斯人更为友好。很多东欧国家元首都参加了柏林墙倒冧30周年的各种纪念庆祝活动。波罗的海三国外长最近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柏林墙倒冧意味着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终结和邪恶帝国的垮台。这个历史事件使东欧民众能够重回自由和民主的欧洲大家庭之中。柏林墙倒冧后的一块残骸被运到莫斯科，被几位艺术家用铁制的蝴蝶装饰之后，被制作成为自由纪念碑，在1996年被树立在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命名的萨哈罗夫人权中心前的公园草坪上。很多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说，蝴蝶想穿透柏林墙铁幕奔向自由，这个在今日的俄罗斯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只是当年人树立自由纪念碑时，对未来俄罗斯民主充满信心和向往，但是在普京执政20多年后，人当年的那些幻想已经破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2019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出现衰退，持续了几个月的反送中浪潮借助天气更适宜户外活动正在越演越烈，经济暗淡能否令到香港抗争形势缓解呢？定是说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重拳出击收拾残局的时机正在进一步成熟呢？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政府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为-1.3%，亦就是负增长。此前港府预测全年增长率是0-1%，分析认为香港很快将步入十年来的首次衰退。特区政府说八月份的全港零售额同比下降23%，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九月份跌幅是18.3%，七至九三个月经济增长又比前一个季度下降3.2%，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这两个季度正值香港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后反送中运动兴起发展，以及至到遍地开花时期。路透社引述特区政府的声明说，第三季度内部需求下降，当地的社会事件严重损伤消费相关活动，暗淡的经济前景影响消费和投资情绪。报道说香港的抗议活动造成的持续混乱已经影响商业人士对香港的整体信任。上月中旬，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宣布将香港的评级由稳定调降至负面。香港总体经济状况暗淡，亮点不多。李鸿欢是网络杂志大参考的总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经济形势应该不出乎预料，示威抗争已经接近半年，年轻人对经济的理解没那么透彻心扉，经济不好主要是他们的家长、生意人和店铺老板，年轻人体会不到，他们都是父母养，年轻人不在乎经济。报道说，随着抗议活动的升级，香港大街小巷的商家和餐厅晚上都很早关门，有时白天亦不开门营业，一些小店支撑不住，只好倒闭。报道显示，由香港网民发起的周围塞堵路行动，使到多条主要干道未能开通，其他抗争则继续以向路轨和红磡海底隧道收费处投掷汽油弹，在公路上放置杂物等方式堵塞交通。对此，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解释，警方不想开路引发冲突，但是同时指出堵路范围扩大，受影响市民增加，相信民意会逆转。香港民意能不能够逆转，目前迹象显示香港的持续抗争势头未减，天气转凉，气温更适合于户外抗争行动。这样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是否会影响抗议者行动，香港抗议冲突往何处去？对此，李鸿欢说，经济数据虽然很暗淡，公布出来大家亦理解，但是学生可能还是不会因为经济数据而撤退，实际上他们抗争的一个目的就是使经济数据和经济活动受一些伤害。不过谁受伤害，谁就会采取行动。学生是站在公义，站在港人长远利益上，亦就是港人治港五大诉求、一国两制这些东西。而政府是想借助公布这些数据激起民怨，使那些赚钱的成年人转为憎恨这些年轻人。而同时舆论广泛关注包括习近平有关香港强硬言论的中共高层动态。而另一方面，香港正在面临资本外流威胁。报道说，包括瑞银、汇丰和瑞信在内的多家金融业巨头透露，他们在香港的客户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香港以外新开了账户，并且将资金转移到新加坡或者美国等地，以便在香港起火之前将资金放到安全的地方。这里所谓的起火，大概是指北京派兵进入香港收拾残局。不过还有专家认为，对希望进入香港市场的外国投资者而言，香港仍然是非常好的中介，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香港的地点。这个因为香港自由资本外流结构、法律框架和简单税制，这些都是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这样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上完堂，现在就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off one's rocker 以及 silence treatment。
Larry， 我看见你一路望着那边的女仔，你为什么不行下去跟她聊聊天？
Are you kidding? She'll think I'm off my rocker if I just walk over and start talking to her.
你行去同佢讲嘢，佢会以为你系咩话 ？Off your rocker，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be off one's rocker means to be crazy. I'm afraid she'll think I'm crazy, or at least really weird, if I start talking to her for no reason.
Oh, so off one's rocker 就系指一个人特别怪，行为反常。嘿，如果你觉得同陌生人倾偈好奇怪，咁你先至真系 off your rocker。
I don't know. I guess I'm just a little shy about it. Okay?
你咁怕丑，唔怪得总系错失良机啦。唉，算啦，你咁细胆，我都冇办法噶。诶 ，Larry， 你睇过边个人先至真系有啲唔正常啊
？Who？
就系坐喺角落头个人咯。你睇佢仲喺度唱歌啊。
Yeah, he looks like he's a bit off his rocker, but he's probably just really drunk.
系啊，或者佢饮醉酒啦。Larry 啊，今晚我哋唔可以玩得太晏，听朝9点历史教授要同大家补课。
9 a.m. on a Saturday morning, your professor is either completely off his rocker, or he just likes to torture his students.
星期六朝早同大家补课唔系几好咩？你认为呢个教授发神经啊？我睇你先至系 off your rocker。Larry， 班里边冇一个同学认为教授咁做有咩唔正常。更加冇人认为佢系要折磨我哋。
Okay, but to me, anyone who likes to go to class on Saturday morning is off his rocker. 嘿，I forgot to tell you that my sister is giving me the silent treatment. She's mad at me for telling our mom about her new boyfriend.
你将你妹妹识男朋友嘅事话俾你妈妈知。唔怪之得你妹妹对你发火啦！你话佢仲俾你 silent treatment，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give someone the silent treatment is to refuse to talk to that person. My sister is refusing to talk to me because she's mad at me.
哦，我明啦 ，silent treatment 就系唔理你，唔同你讲嘢。咁讲你妹妹连电话都唔听你噶咯
？No, she wouldn't even speak to me when I was home last weekend.
唉，其实我最憎呢种态度，唔讲嘢可以解决到问题咩
？Exactly. If my sister is giving me the silent treatment, then how are we supposed to talk over the problem？
我仲记得当我话俾我妈妈听我决定要嚟美国读书嗰阵，佢嬲到一个月都唔同我讲嘢。
She probably wasn't really mad at you. She was just upset that you would be so far away.
我知佢唔系真系嬲我嘅，而系唔舍得我去咁远嘅地方嚟到读书。但系唔讲嘢有咩用、啊、
？Sometimes giving someone the silent treatment is a good idea, though. There are a couple of people I avoid talking to because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gossip.
咁又系，遇到嗰种乱讲嘢嘅人，最好唔好同佢哋讲嘢啦。旧年我个同屋就系咁样嘅人啦，所以我一个学期都唔同佢讲嘢，俾佢 silent treatment。
Hey, Li Hua, you learn fa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ff one's rocker， 就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正常，亦即是说我们平时所讲的某个人黐咗线啊咁解。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ilence treatment， 就是沉默对待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 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